碰了花儿，有人讲那碰了花儿，原来讲过。
对，讲过，我也那个再讲一遍，因为这个呀，反复问。佛说空有不二的意思很明确，什么意思啊？他这个空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空，他说的这个有就是指的我们凡夫定义的有。你比如说，说什么叫凡夫定义的空啊？就是这屋没人了，说空了，啊，走光了，哎，这屋来人了啊，这屋有人了，这就是凡夫定义的空有。凡夫说的空，凡夫说的有，在佛眼里头啊，没有差别。无二就是不是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概念，胡扯。梦里的东西嘛，你说空也不对，说有也不对，明白了吧？就是说，佛说空有不二，就是佛说你梦里的一切概念，就是一个概念，叫什么呀？空。佛说一切法真相唯有一相，就是什么呀？无相，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说有也没有，你说空也没有。如果有，说你承认说我说空，这不是跟佛说的空一样的吗？你说的那空跟佛说的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啊？佛说的空是连那个有带你那个空全部梦里的全部法彻底空的。凡夫说的空是什么呀？是相对于有成立的，他承认梦里头有东西有，然后没有的时候才是空。所以凡夫定义的这个空呢，一定以有为这个相对概念成立。他说空一定是指的不是有，所以他这个空是以有，就是说没有有，他这个空是成立不起来的。你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哎，我兜里我把手机掏了，兜里空了，哎，我把手机塞进去了，兜里又有了。他那个空是如果没有有，他建立不起空的概念来。所以佛说空有不二，就是说你凡夫说的一切概念啊，就是一句话，全是一个胡扯、梦想、妄想，哎。你凡夫说的，你不管你说什么都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空有不二。如果连空有都不二了，你别的东西过度的东西，空有这是两个极端的东西啊，你中间过度的东西那更没有了。这是佛说的空有不二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说的那个没学懂佛法的是什么呢？把所有佛法的那个话呢都解释成跟他现在的凡夫见一致，所以他把这个空有不二也解释成那个就是跟他凡夫见一致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不二，因为什么呢？他认为世间东西就是有的，只是因为什么呢？现在他有善根学佛了，他看到佛经上说五蕴皆空，哎，我觉得是有，佛说是空，这相反啊，这就证明我不听佛的话呀。他想我要听佛的话呀，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佛说的对，我说的不对，我得好好的问问别人，我觉得有，佛为什么说空？哎，我找着我不对的原因，这是正确的老实态度。但是我们一般习惯了不老实，这就是要不说王师兄啊，这就是进步，就是把自己心里头最深刻的东西，我们一般人感觉不到，挖出来就是什么呀？我们都是伪君子，就是我要学佛，我是佛教徒，哎，我要成佛，我又要成佛，这是因为这个佛呀是最这个圆满的人。但是呢，我现在感觉跟佛说的不一致，那个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又觉得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自己很。我这么大人哈，已经很有智慧了，很不错了，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自己也不错，跟佛说的又相反，怎么办？唯一一个办法，佛说的这空可能不是没有吧，那是因为这明明有啊，哎，那明明有，佛为什么说空呢？ 那这个空是有深意的啊，这空不是没有，因为他认为如果面前的东西一没有啊，就成完空见了，他觉得肯定佛也不是这个意思，那只能理解成佛说的这个空啊，那肯定是这个叫不排除有，是用什么词儿？这个词儿多了，
妙用，
哎，
妙用，
就是它叫宛然，这个是怎么？就是反正就是用各种办法。把那个佛说的空呢，解释的跟他感觉有的那个说通了，哎，甚至说最简单的，他也不用想什么办法，直接就说佛说的空不是有，空就是有，哎，你看他又在佛经上找到一句话，你看佛说了吧，空有不二，哎，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完全误解佛的话，佛说空有不二是说空有这两个都没有，都是妄想。不二就是说都是妄想，没什么区别，都是错，都是颠倒梦想。结果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对，把佛这个话给曲解成什么呀？空有不二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哪有这么说话的？你让人家那个不学佛的人听见了都笑话。跟你说，空就是如果你能把一个经典。空给解释成有，有给解释成空，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颠倒黑白。就是你空都能解释成有吗？就是说你这个人能把白说成黑，能解释成黑。一个能把白解释成黑的人，他还有什么话不能歪曲？是不是啊？他最极、最相反、最极端的话，他都能统一起来。把整个佛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了，那随他解释吧，黑都能解释成白，空都能解释成有，那不随便了，那佛说什么都没用了，佛说没有他能解释成有，那别的话呢歪曲起来更那个省事了，所以整个把佛经废了，这种说话。最那个核心的一个就是说，最要害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用这种解释方法学佛呢，学了半天自己的凡夫见一点没变。你说你学佛学了半天，你还是你，缘起性空，就跟现在讲的这个说，缘起有，永远不变的自性空。你学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能断烦恼，能证空性。你根本就认为缘起有，你怎么能证空性呢？断烦恼，烦恼的就是缘起有，你又承认缘起有，这断什么烦恼啊？什么都有，你怎么断啊？所以学了半天，为什么佛教没落？就是为什么末法？就是因为看不懂佛说的话，没有正法了，所以佛教就没落。哎，你看这寺现在建的也是恢复的越来越多，金碧辉煌，信佛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没有正法，他佛教就不兴盛。哎，为什么被人瞧不起？哎，为什么人们这个就是那么多人，你学到这听听这个讲了之后对他没什么帮助，哎，又不解决烦恼，又没感觉到你说的是真理。没有正法不行，他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抓不住关键，所以末法就是把佛说任务就是把佛说的话都结成了，这我说我这叫六经助我，哎，他不是我助六经，我去琢磨佛说的什么意思，那叫我助六经，现在是六经助我，就是我们凡夫见不动，哎，然后呢把所有佛说的话呢。都解释成我的意思，跟我们都一样。最后学完佛了，世界观什么价值观什么都没变。
家的孩子养蚕，就养了养玩。我说我行，我说他没时间，我经常爬山。我说我给你弄点叶子，我这个
水
帮他养。结果这繁殖的越来越多。你按以前的村夫做法呢，我学佛学的也不太好，就把它不用就扔了，扔了然后养多少就留多少。但是现在他看来，
有问题了
这肯定有问题，这肯定是有杀生的
对对对对对对。
他也不管了，成了我的事儿了。
啊，他不管了，
不管了
啊，那好办了，
那
哎，那好办了，哎，我还想让你说服他，
先产卵，
哎，
我怎么处理他？
咱们师兄们都想一想，出出主意，这个卵，
咱们
哎，对，对，想一
想
这个办法。
今天吧，他出来之后了，他出来之后吧，你就得给他要按照这个佛教的放生仪式，给他放生，哪块地上呢？他有他能吃的那个树叶的地上，就给他就往那放，你就得这么办。
有没有这种地方？
有，
哎，那好办，
就给他放生，
哎，那挺好，这还你还给他结缘了，你多给他念经。
现在就给他念经放佛号。
哎，
问题是先就放生呢，不一定能活，他这个东西。
那春天肯定活。
不，那个桑树发芽以后肯定蝉
是
不是？南方都直接放
的。你说的那个原来讲是那个学校教学里头那个植物学是生物学呀，有那课。
对
啊。
这不单是你儿子讲，就是那个年级那什么老师讲完了以后，全都是。
是那个小孩去抓那个蜗牛，什么是老师留的作业？
养过蜗牛吃的，后来又养这个养猫，又养小白鼠。
可以，
等他孵化之后，我就他
那
事儿多。
哎，对，
赶紧放生去。
你这样还那个，就是还积点功德，还
有功德。这些蚕福多大呀！
尤其是你能够让他听到佛号，听到佛法，帮助他那个就是。
超度是念什么经？这是
专门有一个超度的那个仪式。你现在平常就在放佛号就行。
什么病？地藏经，
放生阴鬼上有，
都起作用。甚至你就给他说三皈依，然后那个多哎多念佛，都行。我跟你说，他真的是能熏到阿赖耶识里头，这个佛号啊，是不是你给他说的皈依？哎，但皈依很简单，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哎，皈念三遍，哎，然后后边就给他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地狱，皈僧不堕众生，然后皈依佛性、皈依法性、皈依僧性，念三遍。
这都是结善缘。
生命这个东西，我还是没搞明白。就是生命这个词是科学后来弄出来的，还是本来就有的？那不是植物啊什么，好多古有机，就是在科学里面有机的就有生命吗？
不，科学也不是那样定义的。科学定义有这么三个层次，一个叫微生物，这个没有生命；再一个叫植物，再一个叫动物。哎，对，这是生物界。这个植物啊，它没有那个灵魂，它有这个生长的机制，但是它没有一个意识。现在能区别？
现在不是也有时候他们会
有情绪？
不是，你比如说有的说那个树啊，你惹着树了，树报复你了哈，是住在树里的有情，你伤害它了，它跟你树神，你跟它发生矛盾，树本身没有那个没有意识，没有阿赖耶识，用我们为识，那就是说到最根上了，哎，有没有阿赖耶识？就是，哎，对对对，
微生物也没有，
哎，微生物也没有。
单细胞动物呢？
那个反正就是那种动物，虽然很简单，我不太懂，应该是动物。不算，那个细胞啊，什么细菌呐、啊，都不是，它没有阿赖耶识，它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那我们不用说，因为我也不知道微生物的定义，貌似微生物不是这样定义的。
那是不管科学，我们现在是用了义法，就是说的很经典，什么叫有情？就是有情识，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
哎，你说那蚯蚓一，比如一那什么两半
啊，对，
两半都具有阿赖耶识。
哎，对，如因为什么？因为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叫空间呐、啊、哈，找投胎的那个阿赖耶识太多了，投不了胎，你知道吗？就是有的人等多少生投不了胎，他结缘结得不好，所以你要是有一个那个能够。成长哎，能够形成生命的地方。说老实话，你现在科学家就弄那机器人哈，如果你弄的这个机器人真的那个具有这个人的这些功能了的话哈，肯定有阿赖耶识去投胎。哎，因为现想投胎的众生啊太多了。
遇到蚯蚓，如果我要做好事的话，就把它切吗？
你这是伤害啊！你这伤害，这是伤害。对啊，你说是帮助他们投胎哈、啊？你倒是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投胎的机会，但是你对人家这个第一个蚯蚓是伤害，嗯。 佛教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叫随缘，就是他不投胎对他不一定是坏事儿。哎，你投胎现在又不懂佛法，投了胎之后正好造恶业，他你搞不清就随他业力吧。所以实际上啊，对众生的帮助啊，真正就是说你给他一点佛法，那是真正的帮助。除了这个之外，很难说清你是帮他还是害他。表面是帮他，哎，你比如说他有病，你帮他治好了，好像那个是帮他。你要是不帮他治好，可能他这生少造很多恶业。你帮他治好了哈，他成大事业了，哎，所以你就随缘。你看我说我那个学佛的时候，很早看星云大师那个《释迦牟尼传》，看了之后，哎呀，感觉这佛太聪明了，他真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一个什么感觉啊？就是佛那个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个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能够帮助你出离，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他坚决去做。只要就是跟这个没有关系，他坚决不做。
所以说我们学佛的人吧，在求佛菩萨要加持我们满足我们什么心愿的时候，这就很重要了。如果说佛菩萨没帮助我们，这个对我们处理肯定没好了。
对，
他肯定不会帮，
肯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对，你觉得说这佛菩萨不灵啊？不是，不是不灵，因为他帮助你之后，对你从梦中醒来，对你修行没好了，他肯定不帮。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不是佛是门中的，那就是你佛是门中是啥？就是处理嘛，就是从梦中醒来嘛。所以说那个这个有一个老居士，他说这个话很早，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以前前后那个时候，他说过啥呢？叫可许则许。这个书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可许则许。他每次求佛菩萨办什么事的时候，他一定要加上，因为我的智慧不够，希望佛菩萨帮助我。这个事情如果可以，我求这个事情可以的话，那么佛菩萨就许我帮我把它办成。如果不行的话，我智慧不够嘛，那你就不要帮我。你看。这种许愿就非常的有正见，非常正见。确实，我们看的肯定是不如佛菩萨远嘛，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有的时候求许愿呐、求心愿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脱不了俗，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对佛菩萨升起正见，说没帮助我，不灵啊，不是这样。我佛菩萨帮你就是怎么样能让你处理。
说的太好了，这是这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了。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佛菩萨还是那样做的。就是什么呢？什么叫有求必应？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不帮你做成这件事啊，是对你出离是最有帮助的。哎，就是这样。咱们社论里头好像好几个地方都讲到那个，就是说那不是有那个一品后边那个谁问说，为什么有穷苦众生？哎，讲了几种哈。你现在帮他是给他为障，哎，你现在帮了他，他会做这个造大恶业。你现在帮他，哎，这个时候是这样，甚至不帮你，甚至现在给你毁一下，可能对你是那个帮助最大的。
新事情，新事情，来，先生坐。
好，请坐，请坐。
这个就是，
坐。
他以前就是听过你讲的录音，给过他听挺欢喜的，他经常就想来。
啊，好好好。第一次来哈。
对，第一次。
这第一百的。
那我给过他录音。
啊。
他一点点听，他特受益，挺受用。
我听他说过，说老实话，听到这个说法。不反感还能听下去，甚至还感觉说的有道理的，
信誉，
哎，都是那个善根就相当深了。
然后一直没时间来，今天刚做完短信，问我干嘛呢？我说我们讨论呢。他说那你来吧，就来了。平时还是没时间，昨天都没时间。
啊，不错，今天这是最后一次，赶上一个呗啊，今年的最后一次。
今天早就想来了，就对他说就是想。挺
远跟下一次就跑到明年了，
一年以后，
大家正在那个聊着一年，这一年真是那个搞得太紧张哈，没时间，就一年到这儿才聊这么一次，大家那个
后半部分就没时间讨论了。
哎，对，那个主要那个时候我也感觉那个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长时间。那个一开始觉得就是又没有时间限制，咱们就慢慢的讲，慢慢的细细的讲，因为
讲太细了，
哎，对，
开始
细，然后呢重复也多， 哎，重复，哎，重复多。
嗯，
因为真正那个下去啊，说自己那个多听多少遍的不多，不多。我给你强行那个就是，哎，你说听新课，我先把前边的主要意思重复一下。再一个就是讲的有点细，因为有好多就是不但没接触过唯识，佛学接触的也不多，哎，所以前边那样。后来发现时间这个一看一看这个进度哈，后边时间太长了。所以后边就开始赶，哎，
你要能发心听30遍，绝对不一样，
真的，
人家气质肯定变化，变化
肯定变化。因为这个唯识啊，真的是佛教里头最那个，说它最了义、最圆满，也是最真是不好懂，不下点功夫真是不好懂。你想，我就说学你学世间一点什么东西，上个学啊什么，还要下多少年功夫啊？你更何况学一个这个世界上最了义最伟大的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佛法，那你不下功夫肯定是不行的。像为什么我们末法这么多人学的都不好，就是因为没下过那么大功夫。哎，你看玄奘法师前边9声学得好，到最后真下功夫了，一个人玩命上印度去下那么大功夫，你看一生解决问题。所以不下功夫，你下不够那个功夫不行。哎，肯定原来在中国说中国人学得好，也可能说不定就在那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哎，他谁别人辩论不过他，是吧？你学的不是正法。你看中国那个时候历史上，从一开始就误解佛教，到后来就纠正不过来。哎，就是这个空有不二什么这个，哎。就是翻半天是把那个佛的那个意思完全给倒成凡夫见，完全给颠倒了，没有按那个佛说的，你至少说佛说的空，就你怎么解释怎么理解空，哎，连这点都没办到。
这唯识由唐朝以后，
他那一代是最盛，他把皇上也给说服了，皇上原来是尊道，佛是在道后边，他把那个扭转过来了，当时那就达到中国佛教最盛。然后但是呢，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唯识，知道吗？就咱们说的那个，他觉得佛法是那个跟世间见一致的，哎，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中国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唯识有传承，传了几代？
3代。
就三代。窥基是第二代是吧？
啊，那个他那个传承啊是从窥基算起的。
哦，
那个因为什么呢，玄奘这个人呢，他在世的时候他是全面弘扬佛法，他不分宗，他最主要功劳是易经哈，易的下功夫最大用时间最长的是大般若经600卷，那是，然后第二用的易的多的是小乘大毗婆沙论200卷，哎，你他功夫下在哪儿了？那个唯识他才100多卷，瑜伽师地论100卷，成唯识论10卷，别的就更小了，所以他是一个就是不管大乘，你看小乘。大毗婆沙论是最全说的最好，理论系统最完善的，就是那个叫一切说一切有部，他把小乘的了义法给拿来。中观是这个般若经，他把最全的般若经给译出来，把佛说拿出来，都是给中国佛教，就是整个中国佛教最好的贡献。哎，然后唯识他反而是那个有的前边又译过了，他就不译，把那个没有译的挑着最重要的。才译了几个，最后他是那个译完般若经的时候就死的嘛，所以他是一个当时他没有宗，他就是大乘小乘中观唯识，哎，那个需要什么就译什么。然后那个谁，那个要不那个慈恩宗，就是那个谁是指的那个窥基，窥基三代，窥基后边一个叫慧昭，一个叫智周，后边就没有了。哎，因为就是因为大家不接受，跟我们凡夫间不一致，这就证明中国人根性不行。所以我们中国老师那个，当然自己嘛也得鼓励自己，老师实际上你根本就跟那个印度整个差一个大层次。
那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唯识的呢？
民国，就是那个不约而同的，不但是中国，是世界出一个唯识者，就是在就是20世纪，就是1920-30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唯识热，国家是中国、俄国、德国、美国，然后那个中国是也是同时，北南欧北韩， 那个支那内宣欧阳跟那个北京这个韩清静哈，他们根本就谁也不认识谁，都不知道对方，同时下多少年功夫都那个学为师，为什么？就是因为近二三百年啊，工业革命之后开始了叫这个科学发展时代，这个科学发展啊，它有一个思维训练，就是人很有逻辑思维，形成这个现代逻辑思维之后啊，人们又接触佛教的时候哈，发现佛教里头除了唯识宗啊，都是那个跳跃性非常强，哎，顿悟成佛什么，没有中间的那个逻辑推理过程，但是只有这个唯识是一个什么呢？从你现在的凡夫见，一步不落，一直推理到佛的最究竟境界，一步不落，所以他能在那个玄奘在印度，他能跟外道辩论，就是。他立的真唯识量哈，你从世间知识你推不翻，哎，我到处都能给你说说的这个很圆满。这种知识啊，特别符合现代人的那个学习习惯。他一看，哎，这个好学，结果一学呢，世界唯识热。哎，所以这就是叫什么因缘聚合了哈，哎，一下，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之前呢，在印度那个时候。学唯识，学这个就是像那个那兰陀哈，第一课是什么呀？因明，就是学逻辑。你先得什么逻辑不能违反，什么逻辑规则，什么不能违反，你先得学这些规矩。学了之后，你才能学那个学问。现在人正好这个逻辑思维一给训练的，哎，搞得你看那个学那个什么数学几何，等于是给你进行了逻辑训练。有了这个训练之后呢？人们哎一学为识很对头，所以后来那个什么现象学什么外国哲学都受到这个唯识影响，哎，因缘成熟了又一个唯识热。太虚大师也是一
个欧阳金吾熊十力都是吗？
对，熊十力是欧阳学生。民国的时候啊，大知识分子学术界，北大哲学系哲学系主任汤永通是欧阳的学生。
对，
那个熊十力是在欧阳那学了两年没学好跑回去了，他这就是人那个叫传统文化比较这个深一点，比较狂傲一点，他觉得唯识有道理，但是呢也有很多说的不对，不如儒家说的好，然后他把唯识跟儒家合起来弄一个新唯识论，他独创一个新唯识论，这一看就没学懂佛学，学懂佛学的知道佛说的才最圆满，哪有找你创啊，他自个儿创一个啊，什么那个像那个谭嗣同人学就是唯识学，都是那个学唯识的，就是那个章太炎当时那个反正就大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啊佛学为什么那个汤永通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主任是佛学家，他那个佛学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在中国哲学里头佛学是最深的，是那个什么宋明理学都是受佛学启发影响发展起来的。哎，
他不是个后来在哈佛的，
对，他那个中西精通，哎，
嗯，包括那个毛泽东在那个湘乡上学堂
啊，
那里头的那老师全都是
他母亲就信佛，
对，
领着他是年轻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佛经，到那个后来见赵朴初的时候还能跟赵朴初讨论金刚经，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是不是就是否定之否定啊，他不是有一个否定之否定啊，那个谁也得找不出来，不是不是说佛经说跟大家讨论他还能记得，那个时候佛学在学术界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学问，
那金刚经和六祖坛经那毛泽东都不是读一遍的，
对，
毛泽东如果说
周恩来
有点不近的问题啊，我看我就读佛经的时候发现说佛经经常描述就是咱们这些关于佛的这个现象的时候，你要用那些我们就知道就我们看起来非常夸张的语言啊来去描述这个佛的净土或者描述这个佛的现象，但我们也知道那些东西反正都是空的嘛，都是没有的嘛，我就说他为什么都统一要用那么如此夸张的语言来去描述这些东西
啊，这是我们一个误解，实际上啊他是非常谨慎的描写，就是他不敢太夸张，但是他又要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啊在我们看来啊那就简直是这个无法没法想象，不可思议，那个他是 用我们能接受的程度，就是极力极力的这个不吓着我们的那个语言来描写的真实境况。我那个，因为今天我准备了，一直在准备那个上神经，还准备了那个，我一开始我说我补充一些细节哈，解决大家问题为主，所以就没别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那个极乐世界一日夜一昼夜，就是24小时一天吧，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劫。
一劫
一劫有多长哈？一劫有13亿年长，13亿13万万年长，你这都没法想象，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也是佛本来那个实际情况就根本无法想象，就是你根本就想不到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也是佛什么呀？就是用我们能想象的给你尽量缩小了这么描写这么一个，你不要以为这个难思维了哈。然后呢，我看书，然后我也计算了一下，给你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上升中品，上升上品往生极乐呀，是到那儿化开见佛。上升中品是一天之后化开见佛，他在那待一天哈，在我们这就是一劫，是一大劫，13亿年。你很难想象这个，我们这儿的一小劫，一小劫，就是1680万年一小劫，在他那就是10多分钟。还有一个，我算出来一个数是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学这个唯识哈，不是可以在第10小节，就是下一小节，人都8万岁的时候，弥勒下人成佛，我们见弥勒哈，这不是一小节吗？我们升到兜率听，然后下来见弥勒的时候哈，这时间够长了吧？我们叫5亿多年哈，在极乐世界只有2个小时，实际情况很难想象。注意，这还没说完了。极乐世界的一劫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天。
对，
这儿呢有两个经，我现在知道是讲这个的。有一个经是玄奘译的，叫《显无边佛土功德经》。这个经是你，这个经主要就是说这个，就是后边说，说我们贤劫是极乐世界的一天，极乐世界的一劫是某一个世界的一天，那个世界的一劫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天，就这样几乎是无限下去。你说你怎么想象这个时间关系？就讲这个关系的经主要内容，然后你读这个经，好好的读，你就可以在临终的时候千佛受手，千佛来向你伸手，你随愿往生，你愿意跟哪个佛走，愿意上哪个佛土上哪个佛土。回头我那个这个经我会放到那个弥勒上乘经的参考资料里头。这个就是随愿往生的法门很多，哎，那个阿弥陀就经啊，是那个就是往生西方啊，是那个叫维提西夫人啊，
对，
是佛给他展现了千佛的佛土，是他挑的，是他的因缘，就是他喜欢，
比较适合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
哎，他喜欢那个，他挑的。实际上那个法门很多，然后还有一个经里头也有一个受量品，也是讲这个关系。
那个华严经啊，不是他那个华藏世界品里头讲的是这个。
啊，那就是华严经，对对对。
华藏世界品讲就是，
哎，
因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也在我们这个华藏世界海里头。华藏世界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海当中第13层。
对。
所以第13层往外呢有20个世界，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外面那圈是里面圈的，这个那一天就是一劫，
哎，
你就往外算去吧，不可思议，一点也不可思议。
因为它这是一个圆的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把我们世界做中心哈，那个极乐世界就是往西10万亿佛土。
对，
是那个你他那个网上大概能查到，我那个参考资料里头也有没有那个华藏世界图啊？反正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真实，这个还不是真实状况，这是我们。众生梦中重合的部分，是我们梦中在重合的部分，就是这个呀，实际上是非常难想象的。就是说佛经那个描写语言已经那个很那个，就是压这个就是绝对是在我们能接受范围内。 还有好几个经里头有这个情节，就是那个阿难说，佛呀，你给把地狱的情况给我们说一声，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这个害怕哈，这个好，这个使一些恶人不敢造恶业。佛说我不能说，说我要是说地狱的情况，我说一点啊，你们听了之后会这个，就是那个吓死，就是那个脑浆迸裂，就是活不了，那非常可怕的。那个，然后他还是劝请说，那你还是说一下吧。佛说，就我现在说的这个呀，已经足够使这些人害怕地狱了。你可见就是说，我们认为，你看我们现在看那个地狱什么，我们肯定感觉这个跟神话似的啊，很夸张。实际上，佛已经给哎，真实东西太
《金刚经》上讲的，这个如果要是把实相都告诉你的话，那你就会心则狂乱，
就是你就疯了，
发疯，
哎，就发疯了，
发疯。
所以那个就是真的那个境界呀、啊，你看我们现在刚才说的这个境界还都是凡夫境界，就是这个世界跟世界关系啊，都是我们梦中的，已经不可思议了。你如果要是禅定真的能够看到天上啊，那你当然你能够修那么长时间，接受能力也就强了，就说真的是不可思议。哎，你看到现在好多人在梦中啊定中看到的景象已经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不是夸张。
我第一次看那个《华严经》的时候，就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你像如来寿量品，刚才说完了，如来寿量品，你真的没法想象。哎，世界还有世界成就品，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华藏世界品，这就是佛教的宇宙观吗？《华严经》讲的非常清楚，真的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嗯，特别好。
然后这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性根问题了。就是说你前世熏习的种子成熟没成熟，哎，那个如果种子不成熟的话，那绝对是就是接受不了，认为不可思议。嗯，
我觉得你可能是指的对现在的来讲，就是对咱们不信佛的，因为在比较90%以上的不信佛人来讲
啊，
一看那佛经那个描述，
绝对是哎神话，对，绝对是神话，对。而且这个就是修行的善根越来越差，
对。
越来信佛的人越少，这是大趋势。现在因为我们刚过文化大革命，现在在恢复阶段，所以是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弹恢复。
因为我上次看那个圣严法师写的那印度佛教，他也是这么写，他就说这个，当然他那个语言也不是太恭敬啊，他提到这种现象，他说这是印度文学家用很夸张的语言来描述的。
啊，你要再去看那个印顺法师，那就比他说的更不恭敬。
对，我觉得他不是很恭敬。
印顺法师基本上就是反复见他那个不信大乘的这些神通啊什么这些东西，他就认为是阿含经是佛说的，哎，大乘他认为是佛弟子编出来的，这就是整个末法嘛，
真编不出来呀、
啊，哎，真编不出来，
真编不出来。
咱们就说咱们听过的这个社论吧。就这样的理论，这样的这个严密解释一切问题，解释的这么好，你凡夫怎么可能想象这个编出来？
你说除了佛经以外，那现在讲说是人是不是越来越聪明啊？发明这东西，哪有一个文学，哪有一个科学家能写出佛经这样的东西呢？
确实
不可能。
对，实际上什么呀？就是刚才说的那叫种子决定命运，就是为什么你老师那是学者哈，哎，但是他为什么觉得就好啊？他就是种子里头，他听得多，他听见就觉得真的很正常啊，哎。
所以我觉得咱们怎么能对这个周围的人不信佛的人，咱们怎么能巧妙的解释这些问题？
很简单，你就随缘，
对，
哎，你就随缘，哎，
我们自己先做好。
着急啊，可能这个叫欲速则不达，你就随缘。比如说他跟你讨论，你就跟他往那方面引，也是用佛力方法，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哎，你看你说这一句，他觉得哎有点道理。你说那一句，他说那不可能，哎不可能，咱
就
不说。哎，对，咱就换一个题目，咱说别的。哎，就这样随缘。
我听你们受于老师录音的启发，就是听了好多这个，就找了好多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说
他容易接受
濒死体验呢，还有这什么这个。
现在人愿意搞这个。
嗯。
这个。
他相信科学。
儿童一出生就能回忆这个前世。
催眠还有催眠。
催眠啊，这些东西呢，西方他是站在科学的。
哎，对，他承认，对对对。
而这个东西呢，对，我觉得对现代人可能比较适合。
哎，对对对，你就用这个方法。
对，这方法。
你像那个美国有一个大夫，他也是什么都不信轮回的哈、啊， 结果他给病人催眠的时候，给那个挺有名的一个魏斯啊，这叫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结果他就被事实给教育出来。
他这非常，
因为什么呢？人家回忆出来的那个真的，连他家里的
几十代好像他回忆出几
十代，几
十代
是80多代有一个头一个。关键是什么呢？他说的他的情况，就是他跟他父亲的事情，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给他说出来。他再一问家人，就是那么回事，他叫什么？那太有说服力了。这种东西，哎，
很好，
哎，他就你跟这些结合起来。
因为现在你不得不承认，90%甚至95%的
越来越差，
都是就是误诊，就是误的世界的客观是客观存在。
我刚才说这个现代化，我总结了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呀？现代是什么叫现代化？就是动物化，就是
拜物主义，
不信仰了，就是不接受传统的那个精华的东西，哎，然后什么呢？个人为中心，你看现在崇拜西方这个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核心是什么呀？个人第一，个人至上，哎，是这个人权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然后呢是这个精通吃喝玩乐，跟动物一个水平，动物化。
及时行乐，最后
那个用这个王老师的话说，原来是社会主义，现在是物质主义。
哎，对了，原来是农奴隶，现在
他说他自己做主人，实际他根本没做到主人。
哎。物的一个是物的奴隶，一个是自己那个物欲，就是或者叫贪嗔痴欲望的奴隶。哎，佛教有句话就是欲望的奴隶。
其实人发到这种程度，反而是很空虚，
空虚的很。
表面上好像是及时行乐，多快乐，其实
你就看他那些行乐都无聊的很。哎，那个就我说的那些，
就是
完全没有目标，就是这个吃喝玩乐啊，可怜可怜的很，这个社会。
现在可能连动物都不如吧，
是，
可不有
真是畜生不如。
现在有的动物，你看
它该在自然界中是这位置，它就是这位置。
对，
但人全不是这样。
对，那个动物很有规律，很稳定，动物社会。你看这个人，我就说像那个就是摔死男婴那个10岁小女孩哈，这也是种子决定命运。你说她一个10岁小女孩懂什么呀？她就是习气，她。看到那小男孩他就想打他，
对，
他就想虐待他，
就有仇
啊，
就是，
而且整个过程表现出来什么呀，他认为他摔下去哈、啊、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从他道歉信就看他没有一点认为那是错误的，他只承认说我不该打小弟弟，但是他说我逗他玩的时候他掉下去了，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他后来他很自然，他安慰那个他奶奶说阿姨别着急，然后他去挪尸体，然后他父亲说小女孩这个事情之后表现异常平静，该做作业该干什么一点不受影响，就是他心里啊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就是他没有多大主观的能动性哈、啊、就是凭习气，这是一个很那个，就是那个网上叫什么呀，叫天生杀手，这说的对的，绝对是天生杀手，哎，就是天生杀手，你说这个他就是不如畜生了，就是你说的那个畜生，他是我为了生活正常的哈，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不该怎么做怎么做，这就是你看
正常的需求，
这就是那个叫恶习，
远远超过了动物
而已。
昨天凤凰王组织那个群众讨论，就是说他应该受到惩罚还是应该宽恕，基本上意见都是那个，一个女的起来就是很激动，她就说整个他有犯罪故意，就是从他一开始打一直到他最后掩盖，他一直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但是他就是要这样做，全是他故意那个犯罪。为什么他等着那个奶奶等着电梯门关住之后他才摔孩子？哎，他就知道这是错的，然后摔下去之后他知道安慰那个老奶奶，然后知道把尸首这个改变现场，就是整个过程啊他都知道是错的，他有犯罪故意，绝对是那样的，他认为就应该打，就应该甩，
像他家人也不出面道歉，
家人
家人
教育问题，
反正教育有问题，但是他那个教育是次要的，你10年你能教育成什么，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网友说那个这俩父母啊应该聘请到那个特种部队做教官，他说10岁的孩子就能训练成这样，
杀手，
哎，对，实际上这都是误解，他教育不出来， 实际上他的本身的那个叫习气啊是主要的。
能教育成啥样的啊？
他十岁，对，十岁他能教育成什么样？
你看咱们刚才还说这个催眠这个问题，过去这个传统那个催眠理论上就认为呢，都追到儿童阶段就完了，就是弗洛伊德
啊，对对，弗洛伊德是那样，
他不承认
轮回，对
对。后来就是在这个催眠过程中，哎，他跳过儿童，
对，
一下跳到前世去了。
关键是他说的那个还对，
对，
还能。你比如说他一看到前生他们之间发生的什么事，正好解释这一生为什么谁跟谁是夫妻，谁跟谁是仇人，所以这个真理啊没办法。那
像您刚才说这种人，他是不是也会下地狱说什么？
谁啊？那个小女孩啊？那当然了，那绝对的。
梦因什么？
因果丝毫不少。虽然是梦，但是你得做那个噩梦。
对，
你熏了这个种子，你就得做那样。
这个只能追到前世了，是吧？要
不他可能做完了，他都还很平静，那就完全
对，
完全不受他自己控制
了。对，就我要不我说这主要是习气问题嘛，他就是那个叫天生杀手，就是习气。就跟那个我最近看了好几个那个犯罪，就是一个偷东西的，就是说抓住之后就说这不偷不行，哎，这很多偷东西的都是那样。这不偷不行，哎，对，必须得偷，你不偷睡不着，哎，真的是那样，习气这个。
像这几个例子，他都到达这几步了，他自己现在的他的功力是改变不了的呀。
对，
只能就去做呗，做完了以后再下。
不是，可以改。
可以，
你比如说他如果学了佛法，知道是习气问题了。
那比方说像那小女孩，她十岁，她这么平摔了一个人，对吧？
对，这个没办法。
你没办法让她去学佛法。还有像那偷东西的，跟她说佛法了，说不定她也不听呢。
但是有可能听，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那佛法来不来到她这里，也跟
对呀，这也是跟她有因缘，对。
对。
如果她有障碍，她不接受也没办法。但是有这种可能性，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些习气都爆发完就没了哈，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有可能你要通过时间也在教育他，时间也说这个他也知道不对，他开始改，我怎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种子熏进去呢，对那个种子的现行是有抑制的。哎，他人就是在这个歪歪改改纠正，就是在这个来回这个当中在那个轮回，哎，这就是人的正常状况。
那其实说教育还是有用的，
当然有用了。你佛法也是种，
佛法也是，
哎，佛法也是一种教育。
教育，我教育是唯一有用的，教育是唯一有用的。
所以佛法把那个叫这个亲近善事，就是你找到好人，真正跟你说正法的人是第一位，就是你交什么朋友，这是最重要的。
讨论一下那个不生不灭，
哎，
刚才我提就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不生不灭呢，就是说是生灭同时，所以说是不生不灭。为什么说生灭同时呢？因为这个佛在这个菩萨出胎经中，佛跟弥勒菩萨有一个对话。佛问弥勒菩萨，人家这一个念起来，这一个念，这一个初念当中有多少个细念，多少个时，多少个相，就完了。这个弥勒菩萨回答，当时是给别人听的嘛。说一念当中，人家这一念当中呢，有32亿100千念，百千是10万，32亿呢，那就是320万亿。就我们动这一个念头，就有这么多个细念，念念有时，时皆成形，每一念当中都有常住坏空，都有形，每一念当中都有时，每一时当中都有成形，因为这么一个速度。这个就不是佛经里说的了，这是讲解人说的了。因为这么一个速度，那就说它是生灭几乎是同时的，我们觉察不到这种速度，我们是觉察不到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变量，我们看不到，甚至修行到了罗汉的位置也看不到，也就是说是阿赖耶的缘起，罗汉毗佛都看不到。实际这个讲呢，就是讲的阿赖耶是怎么来的。所以说这个不生不灭这么解释，说生灭同时行不行？
这个事实，绝对是事实。你看我们学了唯识之后就这个理解了，为什么他说这个一念里头有那么多的念哈？ 你学了唯识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最简单的我们都可以想到，就是我们这一念升起是怎么升起的呀？是整个阿赖耶识所有种子共同作用，这个因缘成熟升起的这一念。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所有的念头都在怎么呀起作用，使这个念头因缘成熟了，升起来了。所以你说的那个数字再扩大也可以，你全部阿赖耶识的种子都在起作用，你再扩大一下，其他人对你的心现在也是有影响的，也是起作用的，是不是啊？佛菩萨的心现在对你也是有影响的，也是起作用的。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你在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星球，它是受到所有星球的影响的，决定了你现在的运行轨迹跟速度。哎，所以你要是把这个数字再扩大到无数都是对的。哎，所以佛为了给你说的这个，就是让你能够接受，所以佛就给你说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选了一个，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是懂得为实，这些都是说的事实。然后那个说你觉察不到，绝对觉察不到那个念的生灭，因为我们说了一刹那，就是什么一弹指六十刹那，这一刹那你都觉察不到，更何况这么微细的念的生灭，你肯定更觉察不到。然后这个呢，应该我理解啊，不跟不生不灭联系，它是在讲生跟灭，就是怎么生怎么灭。哎，一念当中有多少生灭，他这一段经文他不是解释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是应该是什么呢？不生就是没有生。哎，不生不灭绝对是说的是没有生，无生。不生就是没有生，绝对是说的是空。不生不灭就是空的意思。
他没时间就是空。
哎，我们最后证的那个无生法忍，就是证这一切法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它根本没有生。只要一有生的就是有，
连那三十二亿百千念也没有。
哎，对对对，
那是我记忆这个东西该忍。其实我不记忆这个东西该忍，那也就是无生法忍。
不是，你那个不记忆这个无生法忍的时候啊，你所有的那个都是生，都是跟这个无声是相反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剥栗子，你有栗子，你那个你吃栗子，都是生了生起来的念头，都是生了，你不是无声法，跟佛法正相反。佛法认为你梦中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没有生，最后让你证的是这个，这一切法都是绝对空的，这叫无声法忍。除了无生法忍，剩下你都是生，跟无生没关系。就是说你都在认可生，人家这个佛法讲的是无认可无生。
我听您讲那个光盘里，我听您讲的光盘，就是不生不灭啊，有两种，一种就是真心它是不生，因为它没有生灭真如啊，没有生灭的性质，那个不生不灭。另外一生就是一切法，它根本就没有生，就谈不上灭。一切法都空无所有，所以它根本没有生，所以谈不上灭，那个也是不生不灭。
对，
这不生不灭是两种。
实际上这两种呢，实际上是一种。哎，就是那个真如的不生不灭，它不是无为法真理吗？哈，说的就是这一切法从来没生起来过，实际上是一种，
是没有生起来过。但我是凡，我有记忆，所以在我的状况下我生起来了。
嗯，
您说的是没有错，是不生，对。
啊，
但因为我是凡夫
啊，
我说是在我的身上有，那就是对你的东西给倒过来说明，我不知道
啊。对，所以说你是说的错的。
是，我就是在我有的情况上说的是错的。
啊，
那错不就是你的是对的吗？
哎，对对对对，
是因为我想的我是错的。
对对对，
然后所以其实你是对的吗？
对，凡夫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我都错了。
所以就是心经上最后讲，不就是最后还是有空吗？
所以这也说明什么呀？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个对佛教的理解呀，是学佛必经的阶段，你有这个阶段他才学佛。你要上来都说大实话，他一听好了，他接受不了。哎，先接受那个，就是为什么先以欲钩牵？你看现在信佛的，哎，佛教好， 哎，佛教人那个无私啊，奉献什么，哎，先让他接受这些。
因为现代人的这个根性跟过去的那个
对对
大不一样。
对对对，你过去你看那个印度那个那些菩萨传们，你一看都是到处在找真理，一找到一听佛说的，哎呀太好了，我皈依。哎，就跟那个舍利弗看到马圣比丘，哎呀，这个你老师怎么想啊？说因缘法，一听，哎呀，我去找这个老师，哎，都是在求真理，那是修到那个阶段了。现在的人，都是在求利益，所以能够用这个欲钩牵，让他先跟佛结缘，哎，也是挺好。
现在的人要把这个对五欲的追求，这个力度拿出学佛来，那成就非常大。
连那个孔子都知道，啊，我未见人好德如好色者。
嗯，对。
如果能拿出追姑娘的功夫去追求真理，那没有不成功的。哎，不行，这是善根问题。所以就是说，你也不要着急，就是对大家呀随缘。哎，他接受这个能接受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哎，他高兴，你只能这样。你说过了呢，欲速则不达，效果
不
好。哎，
上来就对佛菩萨什么坏了，他
哎，对，
根本就不接受了。
你让他感觉，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现在。
哎，对对对，
他得讲道理，
对，
慢慢讲，
不用你信。哎，咱们就跟学那个知识一样啊，学物理一样，哎，道理都。所以好多人我说上那个论坛，上去之后，只要他找真理，行了，那就上当了。哎，你最后基本上后来那两条特别有规律。如果他那个就是想找真理，但是邪见太深也不行，也有那个就是外道啊什么上去，什么萧平石啊那个说咱们都是学唯识的，咱们是那个一伙的。我说你学的什么唯识啊？一说我说我跟你不是一伙的，哎，他乱讲，哎，
他也上过这个。
不是，他号称自己是学唯识的。
台湾影响很大，
在世界上影响也很大。中国大陆好多和尚还跟着他学了，哎，那个乱讲一气。昨天我就是被科查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前五识没错，前五识就是清净的，污染是第六意识分别才产生的污染。你看，这就没他就认为五蕴是有是正确的了。怎么前五识就是清净的呀？我们现在讲的是，你一升起色法就已经是颠倒梦想了，你一是来声音就已经颠倒梦想。他说前五识是清净的，那个所以用前五识念佛，这个清净，然后意识起来分别才那个颠倒，讲的他一听就都不对。
前五识和意识怎么能截然分别？
对呀，你而且他那个前提就一下就他就人们很少认为五蕴应该空的。对，这个核心不，这个坎儿不过呀，就是还是我们说的那个，他就必须有这个阶段，哎，先这么熏，先这么，至少他信佛呀，知道他在那个也是拿着佛说来讲，哎，先
向善，
哎，对，先结缘，至少结缘，他先得有这个阶段，学的多了，慢慢他也会发觉问题，也会这个有进步。哎，再一个就是学佛菩萨。你看你在这着急，那佛菩萨怎么不着急啊？是吧？佛菩萨还没管他了，哎，随缘，哎，随缘。以后咱们那个就是春节之后啊，这个《金刚经》不长，但是呢，可能那个误解多，大家都提出来。
大家都是先学的《金刚经》。
哎，然后咱们呢，每提出来一个误解，咱们都把这个误解呀，就是为什么是误解，为什么什么是正确的，咱们详细的讨论清楚。不着急了，不敢进度了。
预计《金刚经》得多少讲？
现在估计不出来，就是说的那个，你要是就光讲一遍正确的哈，应该没有多难。然后这个功夫就费在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家就是流行的一些误解拿出来之后，咱们详细分析，就是说它这个错在哪儿，正确为什么正确，让而且要有说服力。给大家说的这样的话，大家一个是自己理解好了，再一个就是你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啊，能够跟别人说清楚。你要是说我自己还说不太清楚，你就不要跟别人说，你又说人家不对，你又那个给人家拿不出那个哎很有说服力的说法来，就是什么呢？讲了这句话哈，你把这句话都搞透了，大家没问题了，再往下讲。 你要是光说，你就跟心经似的，那个意思太明确了，就是告诉你说五蕴空，色也没有，什么识也没有，十八界也没有，哎，你把这个都空了，你就那个究竟涅槃了，就成正觉了，哎。正确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功夫都在哪儿呢？就是我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我错？哎，说服。所以讲《金刚经》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是讲《金刚经》，是讲不是《金刚经》的那些想法为什么不对？
破邪见
者。哎，破邪见，对对对。又换句话说，佛法没有正见，佛法的正见就是什么呀？你有个邪见，佛告诉你说你错在哪儿了，哎，这就是正见。破邪见就是正见。嗯，差不多了哈，不错，今天。好，那就今天就。